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念完了这个今天的读经进度，历代至上的24章。那历代至上它可以分成三个大段落，1到9章在谈家谱，第二个段落10到20章，它在谈到神的国度，从21到29章，它在谈大卫预备圣殿的人还有材料了。那从23章开始，这个23、24要一起看，他在谈到这个利未人的班次和祭司的班次。那明天呢就会谈到这个利未人当中的歌颂者，25章。26章在谈这个守门者，还有这个官长。27章在谈军队。28到29章，他在谈要传承所罗门，所以这个整个历代至上的架构，那他一直在这个中心的一个主题就是圣殿的侍奉，他铺陈那么久，那就是要谈要在拜神的地方来拜神。那23、24章我们要是一起看的，从24章呢就分两个 段落，1到19节他在谈到祭司的班次，第二个段落就是20节到最后31节，他在谈其余的利未人。那20节呢他是接续昨天历代至上23章24节以下，本来昨天在谈利未人，然后今天插入了这个祭司的班次完，然后再回来谈利未人，所以23、24是连着的。好，那从我们先看到23章的第一节，他说到，我们看到第二节，从第二节开始看，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，利未人从3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，他们男丁的数目共有38000，其中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，有6000人做官长和士师，有4000人做守门的，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。从这里谈到昨天的23章，他开始来数算神的特别的工人利未人。那从第三节到刚刚第五节，也就是24章、25章、26章的这一个人数，38000人。那24000人，第四节管理神的殿的事，这个是在26章的20节到28节。那6000人做官长和士师，这个是26章29到32节。那4000人做守门的就是26章。那4000人用乐器送战就是25章。所以他的段落在这边。那他讲完了这些利未人，他开始在讲到利未支派，总共利未的后裔总共就是三个，格顺、歌侠、米拉利。那从第7节到11节，23章，第7到11节他就是在谈格顺的子孙。那12节呢一直到20节就在谈歌侠的子孙。可是呢他中间就插入了这个祭司了，我们看到13节，暗嫩的儿子是亚伦摩西，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出来，好分别侍奉他的物，在耶和华面前烧香侍奉他，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远。歌侠的后裔亚伦子孙再分出来，那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24章他在谈的祭司的班次。所以 所以才会跳出来再谈。那后来谈完之后又再谈回去，这个是二三二十四章的整个架构。我们先来看到今天的二十四章第一个段落一到十九节，他在谈到的是祭司的班次。第一节谈到说亚伦的子孙，表示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够成为祭司，是特别拣选的。那这个呢，他有几个儿子，从第一节第二节，第一节第二节看到有本来有四个儿子，拿达、亚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。好，但是第二节呢，第二节是因为谈到两个儿子死了，这个两个叫做拿达和亚比户，死在他们父亲之前。那为什么死了？相信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一直到现在，那我们很清楚这两个人怎么死的呢？他记载在利未记的第十章，我们先看回来利未记的第十章。利未记的第十章第一节，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，第一节，亚伦的儿子拿达、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，盛上火，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，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把他们烧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于是摩西对亚伦说，这就是耶和华所说，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。亚伦就默默不言。阿们。这边看到拿达和亚比户被烧死了。那他们被烧的原因，因为第一个没有拿从天而降的火献上燔火。若利未记前面第九章他在谈到要拿那个从天而降的那个火，然后再来献，他用自己的火，所以我们说那个是私意，私意献祭被烧死。再来是第九节，第九节说，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免得你们死亡，这叫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喝酒表示他们有喝嘛，那所以不圣洁。在第十章之前呢，我们若有印象了，他们要先待在这个会幕里面洁净，自洁七天，七天了，然后第八天来献祭。好，结果呢已经自洁七天了，到了第八天正式上场了，哇，结果喝酒，不圣洁了，不圣洁的侍奉被神烧死了。那亚伦默默不言，表示他知道错了，这个是出于神的刑罚。所以我们再看回来历代志上的二十四章，他要强调的第二节，看到这两个人死在他父亲面前了，那所以只剩下两个，本来有四个儿子，剩两个，就是以利亚撒还有以他玛。四到六节在谈他的子孙，以利亚撒的子孙，第三节有谈到是撒都，后来呢这个以他玛的子孙是亚西米勒。那四到六节就是在谈他们这个祭司的家族。那第五节他有谈到说，都撤迁分立，彼此一样，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，有以利亚撒的子孙，也有以他玛的子孙。所以他谈到都撤迁分立，表示他们要祭司，虽然都是好像有 两个后裔，可是到第七节到第十九节他们要分班的，撤迁谁是第一班第二班，总共分了二十四个班。那十九节说，这是他们的班次，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们祖宗亚伦 所吩咐的条例，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。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要确认、确立这个圣殿的服事的祭司。在大卫以前呢，这个他们这个到处自己献祭，可是现在有了圣殿了，他们要回到神的殿来献祭，那也只有一个地方，那也只有一个条例。所以他在记载24章，他就是特别要强调这一点，只有在耶路撒冷献祭，然后要照着之前摩西亚伦传的那一个条例来献祭，同一处的献祭，表示那个真理的一致性。再来我们看到20节到31节是第二个段落，他谈到其余的利未人。那其余的利未人呢，20节他就谈到有这个暗然，那这个是接续呢历代至上23章12节，我们看到23章的12节，歌侠的儿子是暗然、以斯哈、希伯伦、乌薛，共4人。好，我们就记这4个人。好，那这4个人之后，我们看回来24章的20节，就是先谈这4个人。好，这个所以这是歌侠的后裔。20到21节再谈暗然的后裔，23节再谈希伯伦的后裔，22节再谈以斯哈的后裔，然后23节再谈希伯伦的后裔，24节再谈乌薛的后裔，所以他就一个句号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之后呢，他在谈的，谈到24、25节谈完之后呢，26节开始，26到30节再谈米拉利的后裔，也就是这个利未支派的第隔顺哥辖米拉利嘛，米拉利的后裔，26到30节。好，那从26节的后半段到27节呢，他在谈这个人叫做亚西亚。那28节到29节他在谈抹利。那30节是母氏。所以26节他在谈的米拉利的儿子这3个，抹利、母氏、亚西亚，所以这个是在往下带了。31节是这一章的结论，他们呢都在神面，在族长面前撤迁，正如他们的弟兄子亚伦的子孙一般，和祭司一样，各族长者和与兄弟没有分别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一章从20节到31节，它是记载了利未的2个后裔的，第一个是哥辖，第二个是米拉利。那格顺呢，前一章在23章。所以它的那个架构是这样，从23到24章它就是在谈利未人，然后本来谈格顺，然后哥辖，然后所以补充24章的一大部分，哥辖的后裔里面还有亚伦的后裔为祭司家族，然后再回来谈这个米拉利，有点复杂，但是我们知道这23、24章要接着一起看，那表示说从这一章里面我们特别的看到一件事情，祭司的重要性特别的分别出来来记载。他们也是利未人哦，可是利未人中亚伦的后裔就叫做祭司，那最 很不一样的了。再来是圣殿的服事，所以他们要回到圣殿里面一起来服事。那谈到说撤迁没有分别，那是因为要一体了，在服事当中没有分了。好，那我们从这一章里面我们也简单的提出3个方向了，到底今天这一章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属灵的样式。那我们谈到它的中心思想，因为历代志是这个 被百姓被掳，现在归回之后，作者我们说以斯拉把之前的这些整理记下来。好，那所以这个是神希望恢复属灵的样式，属灵的侍奉样式。好，那从这一章我们提出三点，怎么样来恢复属灵的侍奉样式呢？第一个，当看重祭司的职分，当看重祭司的职分。我们特别谈到今天这一章，大家都是利未人啊，怎么就一群人亚伦的后裔被分别出来祭司的家族，特别记载，那表示他要恢复的一部分，祭司一定要恢复，那表示以前他们祭司没有恢复嘛，祭司没有看重了。为什么祭司的职分这么的重要呢？我们来看马拉基书，马拉基书第二章，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七节，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七节，第七节，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阿们。在马拉基书这里，他谈到那个祭司的重要性，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，那要做什么事？传达神的律法。他们传是当时好像是口传嘛，好，那别人要怎么知道神的律法？他们要先读嘛，他们也要知道，那传神的律法书，那人就在等啊，那个祭司他口中有没有神的律法？可是呢，到了这个末期，我们看那个信仰状态是怎么样。第八节，你们却偏离正道，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，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，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，看为下贱，因你们不守我的道，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。阿们。这里是神在责备祭司偏离正道，在律法上跌倒。祭司律法跌倒，表示百姓就跟着跌倒，因为百姓没办法从祭司的口中得着神的话语。那所以这个神也不顾了，说看为下贱。那因为他们在律法上沾寻情面，是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一个祭司沾寻情面呢？利益等等，很多。如果我们从先知书里面看到，对照那个当时列王的背景，很多人这个律法放松，那有肉吃就说平安，没肉吃就说攻击你，这个就是祭司，都是祭司。所以何西阿书 他就在讲，他在也在责备那个祭司。我们看何西阿书，何西阿书的第四章第七节，何西阿书第四章第七节，第七节，祭司越发增多， 越发得罪我，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。这里看到神也在责备当时的祭司。本来想说，祭司越多应该越好了，传道越多应该也越好了，可是如果没有口中没有神的话，那所以就会得罪神。所以第六节，第六节说，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，你弃掉律知识，我也必弃掉你，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，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，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。 所以就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。神责备当时的祭司，百姓无知，无知识，也就是没有认识神的那个知识，所以就灭亡，都是因为祭司。所以从这个历代至上，我们看到他在这一章他也强调要恢复祭司的职分，属灵的那个样式。祭司是神特选的，不能由人自取。亚伦的后裔，他一出生就是亚伦的后裔，他可能也没有什么社会历练，一出生就是祭司了，之后到了某个年龄就要出来当祭司。那所以他要知道了这个神的律法，如果没有，就这个国家就跟着灭亡。所以在历代之下开始在讲这些列王的时候，有谈到有一个王叫做约沙法。约沙法算是好王了。为什么好？因为呢，他叫那个利未人还有祭司，他们拿着律法书到各城乡村去教训那些百姓。哇，那百姓都知道神的律法之后，哇，国家就兴盛。这个记载在历代志下的17:7-12。所以这个约沙法他是好王，因为他懂了要看重祭司的职分。那祭司也要看重了，这个是百姓看重祭司，那祭司自己也要看重自己的职分，那神的国才会复兴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3:13。希伯来书十三章，17。希伯来书13:17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，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苦。若忧愁，就与你们无益了。阿们。这里勉励我们要去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并且顺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很在乎你的灵魂。因为这些人在传讲圣经神的话的人，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常的烦恼忧愁，生怕我们不能得救。那所以有时候可能那个因为神的道理不会变嘛，可是我们不愿意遵守，那就这个讲道的人也会很难过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交账，我们将来也要面对神。神可能会问我们说，我们怎么没有好好的尽这个属灵祭司的职分呢？没有传讲神的律法。那也因为这样，百姓也不会这个看重祭司，听听就过。那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了。为什么这一章特别强调祭司的重要性？因为祭司在传他的重要性就是在传讲神的真理了。对我们今天来讲，就是传道者的工作。这个奉差派的人，那我们彼此看重。当然小弟也感受很深，我们在石牌天母这个地方，其实小弟有时候会想，真的很多人是非常的看重传道者的这个职分。然后有时候我也会自己告诉自己，哎呀，很不配，要一直提醒自己，那也要长存神的律法。那也看到，那真的是彼此相辅相成，神就会一直在这个地方来动工。那一旦我们藐视了 这一些为我们灵魂交账的人他们的劝勉，那很快那个教会就会堕落，没有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服事了。所以你看这个百姓后面历代志后面就被掳了，这个王最后就被掳，因为他们不看重祭司 讲的话，然后祭司也不看重自己要有神的话，口中要有神的律法，所以就招致被掳。所以他告诉我们要回复了，要恢复那个属灵的侍奉样式。第一个要看重祭司的职分，祭司自己看重，百姓也要看重。第二点，从这一章告诉我们侍奉中要彼此顺服，侍奉中要彼此顺服。他为什么要撤迁？祭司还撤迁撤了24个班次，然后利未人也是撤迁 分班，那他都说没有分别了，轮流上班，今天是第一个祭司，今天第二个祭司，第三个祭司，轮流了。那表示属灵的团体里面 是就是这种彼此要顺服，彼此合作，不是掌权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12章，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，27节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作肢体，神在教会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，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先知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翻方言的吗？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。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。阿们。这边是使徒保罗他写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。那哥林多教会我们不陌生了，因为他这个教会每个人都很有恩赐，那恩赐别人都比不上啊，这么有恩赐的教会应该会兴旺吧，没有，罪恶一大堆。那很严重的是什么？分门别类，我属谁我属谁我属谁，教会分裂。那他在谈到说神设立的是一个身体，一个身子，就是教会，那人在他身上做肢体。那28节谈到的神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是第三是教师，那是讲那个影响层面的，影响层面大。但是呢，大家不是全部都是这些使徒，不是全都是先知。那我们也知道这个28节他谈到的岂都是说方言吗？那从哥林多前书的上下文，从12章读到14章，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说方言的这个恩赐是在讲方言讲道，用说方言来讲道的恩赐，所以他才会说那个岂都是翻方言吗？有人会说方言就会有人翻，神一定会感动人起来翻。那重点是要互相的顺服，彼此来搭配，那所以才是像今天一样，那个是撤迁，一个一个来，不是比较。如果信徒之间属神的人不能互相的配合，那就会分裂了。不是以那个能力，是看这个人他能不能配合融入在那个属灵的侍奉团体里面。那一旦有人有那个骄傲夺权自大的心，那就会分裂神的国度。从我们今天看到的利未人啊，我们想到歌侠，应该大家不陌生，有个人叫做可拉了。民数记16章在谈到可拉，他是歌侠的后裔。那歌侠的后裔他就是要抬约柜了，可是他不能碰，那是祭司把那个约柜盖好，那请那个歌侠的子孙来抬。那 这个歌侠的后裔可拉，他就产生那颗夺权的心了，每天看那个约柜，他都看不到约柜，私底下笼络一些首领，就要来这个推翻亚伦和摩西，然后时机成熟了，登高一呼，就来反叛，那夺权，他说你们怎么可以夺权，其实是他自己要夺权，神不喜悦了，地开口让可拉一党的人吞灭下去，那还百姓还抱怨，那谁家有抱怨谁家就有瘟疫，等到亚伦站在死人和活人当中替他们祷告赎罪，瘟疫才止息。那所以这件事情，圣经在犹大书十一节他也记载，将来必定会发生可拉的背叛类似的事情，神的国度中人没办法配合，已经讲好要分班次嘛，可是没有啊，我要凸显自己，那就是夺权的心，那就会分裂神的国度。所以我们彼此勉励，我们在现今这个末后的世代，神分配谁做什么事就尽力去做，那这个时段我们做什么事，而不是用世界上的那一套比较竞争，不是，是互相的搭配，各做肢体。第三点，从这一章当中我们要学习的是，祭司要传讲同一真理，祭司要传讲同一个真理。从今天二十四章我们看到这些本来没有 在圣殿的祭司要回到神的殿，那讲述同一个 道理，教训同一个律法，那所以照着摩西亚伦的那个条例来圣殿里面服事。那所以今天用今天的话来讲，这叫做什么？共信之道。同一个圣殿，只神所设立的圣殿，神所设立的教会就是一个。那这一群人派出来的祭司要讲同样的话，共信的道理。我们看这个提多书，提多书第一章，第一节，提多书第一章第四节，提多书第一章第四节说，现在写信给提多，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，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，阿们。我们看到这是保罗写信给提多，要他去面对这些，若提多书叫做他要去格里底，那个地方的人不怎么守道理，那说那边的人是野兽了，很可怕。那第四节说，可是一直要提醒提多要把那个共信之道传下去。那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，在当时的使徒时代，他们就有 一个共信的道理了，就是大家要遵守的道理，不是 你那样传也可以，那样传也可以，不是，已经有一个规模在，也就是使徒所传讲的教训，使徒说跟我们传的不一样，那个人要受咒诅，即使他在传福音，传的那个福音跟我们就是使徒传的不一样，他要受咒诅。加拉太书一章八节，那有已经有一个模范在了，不能超过。那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件事情？我们若看到这个历代之下，这个以斯拉他也讲到说 同一个圣殿这件事情，同一个教导。那这个当时很多人因为像是北朝分出去，北朝他们自己在 北方施设坛，只有在南朝才叫做神的殿，你怎么在北方自己拜神，都在拜同一个神，可是拜更改那个拜神的方式，国家分裂， 圣经当中在历代之下又记载一个王叫做约哈斯，已经是很后面的坏很坏的王了。他有一次他到那个大马色看到那个坛，外邦神外邦人的坛，他就叫那个祭司来画同样的坛，照样画一个坛，然后回到南朝来拜。这件事情又惹神的愤怒，只不过只是效法外邦人的拜神的方式也不行吗？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强调的，祭司要传讲同一个真理，就是一同守护的，一旦这个真理偏了，共信的道理偏，他们就招致被掳。那现在以斯拉回来再重新记载这一件事情，祭司啊，你是在同一个地方领受的真理，要传，表示要恢复了。他们也可能曾经软弱过，没有讲那个 同一个真理了。你那个坛要怎么坛，什么献祭都可以，秋坛也可以，用偶像的方式拜也可以，反正都是拜耶和华真神，不一样。对我们今天来讲，从使徒当中我们也看到他们有一个共性之道，更何况是我们今天在末世的真教会里面，神有设立好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遵守这个当时使徒他们的那一种共性的道理。最近有看到很多的教会开始重新在讲那个共性之道信条了，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，那一直就看到越在讲 共性之道的教会就开始越来越发展，很多人渐渐的领受了这个真道之后就得圣灵了，鬼赶出去了，甚至很多神迹奇事开始。那我们也可以思考了，我们是不是感谢神，我们前阵子大家也有一起来努力维护，那我们也一直看到神的带领，很多人就这样子来信嘛，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来。那我们要想，我们是不是也曾经毁坏过这个坛呢？毁坏过那个共性的道理，导致我们被掳了，很难过，生活当中体验不到神，因为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设一个坛在别的地方来拜神了。那可能也是跟我们祭司有关系的，要传讲同一个真理。所以他今天在谈到这一章要恢复属灵的样式，怎么恢复？要看重祭司的职分，要侍奉当中彼此顺服，祭司当传讲同一个真理。愿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恢复属灵的侍奉样式。一起唱赞美诗282首。做主仆要敬重，要努力发热心，紧跟从主教中，既有他肯指点，不怕你立不住，只要你不怕苦，主耶稣必帮助。当勤劳，当勤劳，当勤劳，当勤劳，上盼望。要奋勇攻魔灵，攻其寨大旗，主耶稣我元帅，法号令要倾听，赶快去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。当勤劳，当勤劳，当勤劳，当勤劳，常盼望主来到，来做工，来做工。
说出功不落空，一等到功完毕，灵就住在空中。我们要来到底，不证明不夸功，同众人赞美主，是大汉救灵魂。当勤劳，当勤劳，当勤劳，当勤劳，常盼望